有人看到死人怕得要死，哦，怕他做什么奇怪的那个眼根见到死人，哦哦，那个眼视升起的苦，那个苦也是没有自信的，啊，这个苦也不恐惧啦，哦，现在讲恐惧的苦，这个苦恐惧的苦也不存在在那个死人里面，也不存在在眼根，也不存在在心，都没有，那是这种假名，他没有一个真的有这个苦啊，哦。众人所生法，是己无自信，若无自信者，云何有是法？这个逻辑这样听得懂吗？太好了，你看圣人真的就是圣人，那几句话就交代清楚了。我们都认为有真的有一个法，我们都认为真的有一个法存在，所以我们这边跑不出来。所以你看为什么佛陀说能够讲菩萨要为众生说这个，你看断诸见，你从这个地方一破除那个众生见、法见跟边见以后，离苦得乐了，没有烦恼，那才真的是大慈悲，佛陀才真的是大慈大悲，能不能体会大？所以谆谆教诲一直在提醒，赶不要让自己掉在那个烦恼的苦里面哦，赶快让他跳出来解脱出来。你真的是会想的人，会很感恩的，感恩不是嘴巴讲说我感恩就好，真的去实践好，这个好，哦，第三个中论里面呢，大圣说空法，为理诸见故，若复着于空，诸佛所不化。所以我们一开始要把这个自相、共相、实相讲清楚，这样的时候才不会落入在空里面。大圣佛陀、世尊佛陀他说空法，是为了离开刚刚讲的众生见、法见、边见，为了离开这一切的自心见里面，三种都在自心见，为了离开这自心见，让我们在人世间里面能够超越这种人我对待、一切法的对待之下，能够悠游自在，不再沦为受苦，哦，能够互相在相依相待之下，那个能够互相感恩、互相尊重、互相包容、互相体谅、慈悲，哦，那这样的之下我们就能够自在了。但是你如果还执着一个空可得的话，执着空可得的话，那佛也没办法教你。我没有讲这么清楚是不会啦，哦，但是一般人没有讲这样清楚的时候，他会躲在这个空上面，那佛也没办法教他，哦，诸佛所不化。所以我们会归纳那个字叫做，这是自己说的，哦，我们想佛陀在说空破有，说空破有不着空，还记得我们讲那个三有是什么？十二因缘里面的三有是哪三有？哦，换我乐受了，这么认真，这么用功，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。众生攀在五欲六尘，那想离开五欲六尘的，他去修禅定，所以色有。那觉得色还是生灭的，还是苦，那把色舍掉，修无色定，哦，所以无色有。那修这些业，哦，都还要在三界里面轮回。所以五欲的过患，五欲无常、苦空、无我，它的实相空，所以那个欲空。好，那禅定里面的 禅定的寻视喜乐已尽性，寻视喜乐都是因缘所生，对不对？有修就升起，没有修就没有，寻视喜乐已尽性，所以是不是禅定里面的禅知也是空，对吗？讲快一点的哈。然后无色定的时候，那个舍一尽性，舍已经有修的时候有这个禅知，没有修的时候没有禅知，所以它也是因缘所生法，所以它也是空。所以说空破除对有的执着，你觉得它真的有了以后，你会执着会贪爱啊，贪爱执着就轮回、哦、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，忧悲苦恼，大苦聚集。那如果知道空以后呢，会不会贪爱？不，爱灭取就灭，取灭有就灭，有灭生就灭，生灭老死又被苦恼通通灭，没有轮回，对不对？就涅槃了，多好。所以说空破有，但是不要着空，一着空以后又取一个空，那就很惨啊、哦、啊！这个掌握到这些以后，我们才能够很清楚的说哈、哦。啊，那在有一些名词，我们还是要说一下，因为在《般若经》会看到两个名词：世俗谛、哦、第一谛。世俗谛就是指的是因缘所生法，只是一个假名而已。好，知道因缘所生法都是假名。好，那刚刚讲到的空实相，刚刚讲到的空实相，这个讲得出来的，讲得出来都已经是落入到世俗谛去了、哦、这样了解吗？实相第一谛指的就是实相，但是实相是不可说的，所以说叫做言语道断。言语道断，所以它不可说，实相是言语道断不可说。心行触灭，所以不可思议。但是讲出来的就已经是一种相对化，讲出来就已经落入世俗谛的，是一种相对的。相对于有的时候讲空，对不对？相对于三有的时候讲空、哦、但是事实上的那个空，它是已经离开语言来说的，不是用语言来讲的。这只语言是要表达那个东西，但是语言本身不是、哦、那也不是心想，心如果想出来的那个都是生灭法，都是因缘的生灭法，那个也不是。好，所以叫做心行触灭，它不可思议，先了解吗？可以体会了。所以言语道断，所以言语道断这个法是不可说的。那心行触灭，所以它是不可思议的。会不会很深？这个要有点观力。好，好，没关系啊，先知道一下这两个名词。但是你如果从这个地方你稍微知道一下，我们在形容那个实相跟自相的时候，自相的因缘所生的这个世俗谛，这样来说就好。这样已经从这个地方了解这个世俗谛了，都了解以后，了解了以后，那你在观苦的时候，当提起正念在观苦，这个苦是因缘所生啊，苦不在于耳根，不在生成，不在耳识，这样之下观他都没有一个实相，他因缘所生的这种世俗的假象，这样观的时候 你没有贪爱那个苦，你看到找不到这个真实的苦存在的时候，你没有贪爱，你没有嗔恚那个苦，这时候心就放下，对不对？没有贪嗔痴，这时候一切放下，你也无所缘，才能够入实相。这样知道吗？即这个言语道断，心醒触昧，心所行，行就生昧嘛。心在生昧的那个，平常在心在生昧的哈，它也没有生昧了，生昧的也没生昧了。会生昧是为什么才会生昧？心为什么会生昧？十二因缘怎么说？无明缘行嘛，在无明之下才会去造作嘛，会攀缘，会生昧，然后又贪嗔痴，所以在生昧生昧生昧。如果没有无明，没有贪嗔痴的时候是即灭的，所以心醒触昧，这个要有前面的底子哦。你看前面的底子搭好的，到现在这个菩萨你会听得比较能够进入，要不然会很模糊模糊糊的。好，没关系，这个慢慢再了解哈。我们要回到原点，再回来检讨这个东西，看怎么再入。这个先讲一个大概，不过能够知道世俗地跟地狱地的，这个才能够入圣流，才能够进入圣人的这个地方。《般若经》里面讲，须菩提还是哪个尊者问佛陀说，为什么一切法既然一切实相都是空，一切法都是空，都是无所有，但是为什么众生还是凡夫？为什么众生，这样来讲，众生跟须陀洹跟佛都一样平等嘛，对不对？在实相中是一样都平等，一样平等，但是为什么凡夫说是凡夫？佛陀说，假如众生能够知道世俗地跟地狱地的话，那众生就不会落入众生了，就能够成为圣人。那凡夫就是不知世俗地，不知地狱地，所以凡夫还是凡夫。那知道世俗地，知道地狱地的，那就成为圣人。所以它的差别就在这里。那知道的人就是明，不知道人就是无明。知道不？那很好，有希望。好，自归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好，好，今天讲这么多空。刚刚我们一开始写佛叫做什么？佛叫做空王。好，那佛门叫空门。入佛门不能再执着慈光山了。不要把慈光山当真实有的执着住，执着紧紧的，然后非慈光山就踢出去，落入恶眼对立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好，那变成有了，所有了慈光山的市场，如果觉得很多，那是落入哪一种有？欲有。慈光山是不是因缘所生法？它的实相是不是空？对吗？它所现起的慈光山，包括市场，包括人，都是如幻如化，都是不真实的。好，所以如果忘了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也不知道这个叫世俗地，他也不晓得第一地当中空不可得，那不知道的时候就处处染着，这样子。那如果知道的，他不会染着世俗地，他也不会执着第一地，不会染着有，也不会执取空，所以才能够什么叫做宇宙的大富翁，知道吗？要不然念那么多，念那么多听念不懂，啊，好，这个了解到这个以后，能够了解到空以后，才真的开始能够行菩萨道。要不然菩萨呢，他不晓得空法，他是不是布施的时候也会执着？是不是布施的时候那个柱子怎么没有写大摄师的名字？哇，那写你的名字 天天只是看那个柱子，这是我布施的，那这样还能够行菩萨道吗？不能啊。好、哦、那我布施这一颗大的啊，你看王总才布施那么小的一颗蜡烛，那就比较计较，那就不能行菩萨道了。好、哦、好，那所以要问大家，问大家一个问题，笑话我们台语的，它里面有一个用词叫做牛看到北京有那是牛，对吗？牛看到北京有那是牛啊，哎，对，世俗的说法啦，齁，牛啊，不看到北京反正是死啊，也许死了，对不对？不一定到那边还是牛，哦，半路死了，他不晓得转世做什么了，那不一定，不要把以前的那种定论哈执着住紧紧的，你要看到他叫什么因缘之下才会产生这个结果。所以今天白天里面，哦，有一个人讲了一个，讲说有一种。他说那个汽油，我们开车的那种汽油里面加点那油精啊，加下去以后、哦、那个汽车能够恢复70-80%、欸、那种效能功效，你听了这个是不是心就动了？哦，这个东西这么好，拿来赶快买来用，能够让汽车的效果发挥非常大的效果。然后因为我们有这种空法，我跟他讲说你这样叫做一因一果，不是中共跟大陆，不是中共跟台湾的，一边一果，我们的因一果，它一个因产生一个果，它这种说法知道吗？那个那种油精加在汽油里面，会产生发挥80%，哦，你让你的车子恢复，你刚买新车的时候是100%的新嘛？效果最好，然后当你用了10年20年，你剩下差不多50%、30%的那种效果，那你那个东西加进去你的引擎里面，哦，还是油箱里面，它会产生到新车的70%-80%的那种能效果，你听了又心动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因一果的无明状态。那如果知道的人他会怎么想？你这个说法里面要有其他的因缘配合。这样了解吗？你要有其他的因缘配合，你才能够产生这个效果，不是你这样东西加进去你就马上 产生那个结果出来，这样了解吗？因为只有一个因一果，不可能。所以 我跟那个人讲说，你要看看，可能你要看看那是什么车在用，用了几年，还有使用者他对那个车子的损耗程度，还是你加什么油，你去加那些杂油，你还能够产生那个效果吗？哦，这个很多的因缘的，不要一个因一个果，它是众缘所生法，自己无自性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它是要很多因缘才会成就那个状况，不要一下子马上把它定论下来。啊，你如果听到这个，我那个衣服打折，那个衣服很漂亮，你听到人家这样讲以后你就去了，这样发现自己太胖，衣服穿不下，哪有那么美，不会美的啦，你的条件不够嘛，对不对？你根本不是衣架子，你怎么穿那个衣服都穿不下去了，还有本来就不够美，衣服再怎么穿还是衣服美，你根本不美了，对不对？就不要因一果，要了解一点缘，那个因缘法懂了以后哈，在世间里面你会有智慧，你才不会被骗。好，这个我们了解，我们再来看看空法里面怎么说哈。大智度论里面他提到这三个：假名有、相待有、法有， 他的有已经是一种假的、哦、所以在这里面产生的我们能够了解到怎么去知道说入空。那我们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看三加品里面是名假受假法假，那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开眼的所知道的是名假受假法假，然后再从这边推出来，我们要展开怎么去入空、哦、那众生在这个名指上面的假上面我们都以为真了，众生在这个地方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一个受假是指什么？我人众生，这个受就是取，五受蕴五取蕴的取，只取我人众生畜生这一类的叫做受，只取这个人我、哦、事实上所只取的是假的不真实的，这个地方它事实上是空不可得、哦、那法假指的就是所执取的受里面的那些法，也就是五蕴啊。那这个慢慢再讲，我们先讲这个名假。名是假的，这个如果讲了以后，世间人如果了解到这一点哈、哦，开那种叫做。看那个叫姓名学的就没生意了，看姓名学那个没生意了，因为那个名他的那个姓名的姓名、哦、是假的，没有什么用，不可能产生什么作用、哦、所以那个不会有什么用。比如说有两种状况、啊、一个是奉好，假设现在我们看到一棵凤凰树，对不对？凤凰树里面有没有凤凰？那这个凤凰是真的假的？这是一个名字哈、哦，它是假的哈、哦。你看有的人听到凤凰哦很美，那就掉在这个名字里面了，有没有掉在名字里面？懂、嗯、如果知道的话、哦、它只是一个名字在说明这个凤凰树这个树的这个东西而已，那这样的话如果知道这个会不会掉在那个凤凰里面？凤凰很美很怎么样，很让他想象的天花乱坠，会不会、跳出来走出来、哦、就如果称赞王文杰说是帅哥会不会掉在里面、嗯、好，你们都还好，你们都没有意见，那个不是你们在回答的，因为那个王文杰是个假名，要赶快走出来，不要还活在那个响应里面，那个受应跟响应里面哈。好，这是假名。好，这是一种情形。那知道这是假，凤凰是假，对这个树来讲，凤凰是假，它只是在说明这个树的种类而已嘛。好，我们知道的。好，另外一种。我们从小就念书念到一个放羊的孩子，有吗？听说这个放羊狼来的那个故事哈、哦，那个不是只有台湾才有的，马来西亚、新加坡他们也有这个，上课也要上这个。狼来了，讲了三次以后哈、哦、都没有狼，结果第四次真的狼来的时候，他喊狼来了，没有人要理他了，他讲骗话嘛，好、哦。好，狼来了，狼 当他在说这个的时候，他这个当然他讲话这个是假名哦，不过他这个是更惨了，他这是妄语。我们看到一棵树的时候说这是凤凰树，但是这个是树，它不是凤凰。它虽然凤凰是假，但是在说这个树的种类，还可以说它是在虚妄当中假当中的一种树。这个树这是真的，哦，四书地里面真的嘛，哈，哦。但是说狼了，这是骗话，这是更是假。这个是这不在假名的范围里面讨论的，哦，因为它是妄语，妄语的颠倒。世俗地里面的颠倒，那不值得一谈，哦，这样了解吗？哦，如果有人跟你说，那个大师师昨天他的头长了两只脚，你要不要相信？怎么想都不可能长出两只脚出来。他这个不必说是假名，说是你说是妄语就好，颠倒嘛，虚妄的，根本在世俗地里面因缘所生的，那不可能生这种东西出来。啊，是妄语，不要这个东西啊，这个是好。所以这种颠倒的东西，我们不值得一谈。就不谈他。好，那现在再讲这个树，我们更根本讲，这个树也是假名。为什么说这个是树也是假名？不管它是什么凤凰树，哦，那个，菩提树，还是什么树，懒人树，管它什么树。反正这个树通通是假名，为什么？说树的时候，树没有跑，没有树，有吗？现在有树吗？没有，没有树。如果说真的的话，那树应该会出现来。说树有树，说凤凰树，凤凰树那种凤凰树会出来。说菩提树，菩提树会出来，没有。这样了解吗？这两个的差别性你知道的话，那你会不会？那个大师师这个名字如果是最好的，所以要跟他取大师师，这样对吗？假名呢不是真的了，不会产生那个名字，不会产生那个结果的。但是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叫做观世音菩萨？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？哦，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，闻是观世音菩萨名者，一心称名。观世音菩萨即使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，以是故名观世音，对不对？因为观世音菩萨他是在那个救度众生，众生有一心称念他的名号，就是可以得到解脱那个苦难，所以叫做观世音。好，因为他里面的因缘是这样，所以给他一个假名叫做观世音。好，那这个我们来起一个人的名字，我们以那个我们用我们慈光山的住持法师来说了哈，大愿法师以何因缘名大愿法师？他是假名嘛，因为说大愿法师，大愿法师没有出来嘛，所以他大愿法师这四个字是假名。但是因为他的心愿很小，他需要发大愿，他才叫做大愿法师。他的愿很小嘛，需要发大愿才成为叫做大愿法师。这个录音存证了，没关系的，大人大度量他们都不会计较我，我在这边讲法的时候用他做名字，所以我们这边你会觉得用这样来推论很好玩哦。 我们僧团里面都用大的，对不对？第二代的舫，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舟舫嘛，船嘛。因为这条船不够大，所以要叫做大舫，这知道吗？我在开玩笑，但录音起来没关系。那我们接换了，叫大同。因为不同，所以要叫做大同。那这是假名，不过可以借着这个假名哈、哦、来修行用的。事实上，这是一种，如果懂的人，他会借这个假名来修行，来提醒。那大师哎，孤单孤孤单单的，所以势单力薄，孤军奋战。这叫大事，你看大事的意思哈、哦。大，那个轻慢人家的人哈、哦，轻慢人家的人，他没有什么势力的。大事是就是太我慢，拱高我慢，所以没什么势力的。这大事是。要学会恭敬一切众生，这样我们用九反做笑话。那个大理，大理不够理，所以是要大理。全部录音起来，可能有些人听不懂这些笑话。我们在讲笑话，这样能不能理解这个假名？好。我们在这种假名的说法里面，我们从这个名字里面解脱出来，但是我们再回头用这个名字来帮助修行，这样就好。这样会不会执着落入一边一边？不会的哈、哦。如果这个录音这个 CD 他们有听到的话，他们哈哈大笑。他如果说大师是怎么批评我，那度量太小了。那变成以后要叫一个大度，度量小，他取名叫大度，大度量。好，没问题哈，没问题。以后我们要讲受假，好，好，我们再看这个，取自我，有自我，有我，有你，这个人，这个众生，这个自我之下。当取这个的时候，我们中间的对立了。这个我们平常认为这么真实的我，真实的这个我，把它想得很真实的，如果发现很虚妄的，而且是根本它不存在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？你再回头看看以前，真的是叫做活在错觉里面，对不对？事实话叫做错觉，活在无明里面，认为真的有我，活在颠倒里面，是不是？那这样你会有什么决定？放下了啦，不要再为我斤斤计较了。哦，那不为我斤斤计较，要不要为我的菊花园斤斤计较？要不要为我的慈光山斤斤计较？不要啦，不需要啦。要不要为我的慈光山造业？批评谁？斗争谁？不要了啦，度量大一点。好，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一检查的话，你就知道了。所以当我们从这个地方下手，这个地方下手，从阿含下手是比较快一点。好、哦，不过般若里面的角度也可以这样连接起来，我们就跟它连看看。好、 们要把这个地方确定好。那这样的确认之后，等一下就要让自己这个自我、这个我的那种感觉通通消失掉，让这个自我的感觉消失掉。那这自我感觉消失掉，要下个星期要讲般若法假的法空的时候，那比较好讲。法要能够空，那是比较好讲。那这个自我现在这么坚固的自我的那种感觉，就让它撤除。哦，所以我们要讲，所谓这个我，它的定义要给它定出来。啊，我是什么？唯一的吗？有没有两个我？没有，啊、哦！但是平常认为我这是唯一的、哦。还有呢？常恒不变的，对不对？还有实有，对不对？实在的、真实有的我存在嘛，哈、哦。这个感觉你跟他回想看看，这种的说法你跟他回想看，以前就是这样，甚至可能现在还是这样，平常都是这样。你先确认自己是这种状态，我们了解佛法的时候会觉得说，我佛法都知道这样就好了，没有，你要确认自己的苦跟己的状态，苦集灭道的苦跟己的状态，确认是这样，然后再回来看看佛陀怎么说我们的问题，然后佛陀讲的真实的是什么状况，然后就破除我们原来的状况的这种颠倒状况，这样一定要先确定这个苦集，才能够知道面跟道。哦，能够独立存在，也就是不必依靠，不必依他，就是不必依靠因缘所升起的，能够自己做主了，是快乐的，是清净的。能了解吗？所谓我是快乐的，有没有自己会给自己制造苦头吃的？没有那么笨的了，还有人自己去找苦吃，哦，众生都是想离苦得乐的，只是他不知苦，或者说他不知道什么离苦得乐的方法。众生认为自己清净才会执着自己嘛，对吗？如果知道自己不清净的，还会执着自己吗？不会吗？所以会认为自己是清净的。众生的处于这自我的状况下是唯一的，没有两个我，是常恒不变的，哦，是实在真实有的，是独立存在，不必依靠他，他缘因缘而生起的，是能够做主的，是快乐，是清净的，这个这样的定义。可以理解吗？如果这个通通错，七个错，以后这是什么？非我，非我所，是不是就是没有我？无我无我所。那要不要执着我？就不用执着了，不用贪婪。要不要为我跟人家争斗？不要了哈。好，如果说是唯一的，我们用什么地方来解析哈？来跳脱出来？我们用一个拳头对五个指头。然后这个是在譬喻所谓这个我跟五蕴哦。今天把它讲详细一点， 真的让大家不虚此行。我跟你讲，这是一个拳头嘛，哦，平常里面的概念，这个拳头看到拳头是不是认为真的有一个拳头？拳头是一个拳头，这样叫一，哦，但是拳头你刚刚放开的时候是五个手指头，那这样来说，这是五个，这是五还是一？是一还是五？中论里面越来越耍嘴皮了，不一不一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如果说这是个拳头，本来看到拳头就以为真的拳头嘛，是唯一的嘛，那这样的话你跟他看他的因缘是五个手指头，他的因缘是五个手指头，这样的话这五个他是属于拳头，有没有藏在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尾指，有没有？那这个拳头它跟它是不是一，但是是不是分开的？如果有的话，如果是跟这大拇指它是一的话，拳头跟大拇指是一的话，那大拇指就是拳头，那就不要说它是大拇指，它就是拳头。所以本来这个拳头存在在哪里？它是唯一的。如果是一的话，那不应该是五。如果它是一的话，就不应该是五。如果它是五的话，它怎么会是一个拳头？就是它非一，对不对？不是唯一的。好，这个没问题啦，哈，没问题哈，没问题哈。好，平常讲的我们认为这个我色受想行识，这个我是不是五蕴和合？对不对？那身体是不是我？它是这五个，如果身体是我的话，其他四个就不是我；如果感受是我的话，其他四个就不是我；想运如果是我，其他四个就不是我；行运如果是我的话，这个其他四个就不是我；适应如果是我的话，其他四个也不是我。哦，那所谓我是这个色受想行识和合的一种假象，一种假名，给他一个名称叫做我而已，对不对？那可见这个我是不是很虚妄？有没有真的有一个我？没有。有没有唯一？也不是唯一啊。那既然不是唯一，那是什么？无我，没有我，那只是一个名称。世间的五蕴的这种状况之下，给他一个名称叫做我，叫做大师师的假名，后面这个假名出来，这样了解吗？那这样是直接破除一个自我出走了，破除了哈。好，常恒不变，常恒不变，我们用三世的生昧，好，过去世里面，若是从天上来的，现在是人，未来是。是只狗，好，这样，那这样有没有常？天人生死了，对不对？天人死了，身为人，人死了，身为狗，哪一个是我？没有嘛，所以他没有常恒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没有我？没有我，好。啊，所以你有个常恒不变的，这个三世来说，现在是里面讲二十岁、四十岁，每一个都没办法常恒嘛，都是生灭， 这个很容易察觉哈。啊，有没有实有哈？我们用第一空来说，啊，第一空里面讲那个眼生死无有来处，灭死无有去处。啊，这是用眼来说啦，我们用那个寒流来说，寒流从哪里来？寒流从哪里？啊？哎呦，差点上当，因为气象报告都是说寒流从蒙古来，从西伯利亚来，啊、哦。这个习惯，我们平常习惯里面会这样的，真的有一个地方来，好、哦，那是外表了哈、哦，它来生的时候没有从哪里来，灭的时候也没有去哪里，生死无有来处，灭死无有去处，它是什么状况之下生的？因缘和合，生了以后又马上又变了，在北部生。的时候，因缘和合生的时候，在中部这边的北部温度几度？这边温度几度？那边的温度跟这边温度不一样。如果真的有从哪里来的话，那边的温度跟这边温度都一样了，不会变了，对吗？所以，它生死无有来处，灭死无有处去处，哦，它是不实在而生的，生生灭灭的，所以它是不是实有？它是灭了，寒流是不是灭了？灭了，所以因缘灭，因缘生，因缘灭，它不会实有。所以眼也是一样嘛，耳鼻舌身意也是一样，色受想行识也是一样。哦，所以它是不是无我？无我要不要把自己停留在那个假名的我上面？不要了，哦，所以破除自我。好，这个。我们认为这个我不必依靠别的而升起，但是这个我是依靠什么而升起？还记得我们以前讲的那个我们的以前讲的根尘是触、受、想、思、爱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那色、尘、声、香、声、香。色声香味触法，好，我们当这样，本来认为的我是什么？眼耳鼻舌身意，六根合合叫做我，啊、哦，或者在里面，眼耳鼻舌身这个叫做色蕴，啊、哦，内色，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叫外色，啊、眼识乃至意识叫做识蕴，触跟思爱是行蕴，受是受蕴，想是想蕴，这个五蕴合合，它是不是都是要依靠快乐苦都是依靠种种因缘而生起的，不是单独能够存在的，快乐也不会单独存在，快乐要透过别的肯定快乐，苦也要否定或失去快乐，那个才会生起苦、哦、所以它是依他起，要依靠种种因缘而起，它不会单独存在。这个我也要依靠很多因缘、哦。我们从这个图表，我们知道，那如果是色身 能不能单独存在之后，我就是吃这么过得这么胖胖的，肥肥胖胖的，能不能单独存在？这个师生要能够胖一点，也要吃，也要种一点菜啊。哦，不是吃那个面包，就要吃稻谷，要不然是其他的地大。哦，这个即使是虚胖，也要有点风大。要虚胖，也要有点风大才会虚胖哦，那不会无缘无缘胖起来了、哦。有人讲说，假风马爸，这个假风马爸也要风啊。贯通也要风大，那个碧水火风哦，这个四大哈、哦，你要总要一个大的，就是这样啊。身体如果我们一个气息不来哈、哦，我们呼吸死的时候一个气息不来，这个全部都瘦下去，啊，气息没了，开始没有风有推动性嘛，对不对？风有推动性会推动。气息然后它会碰碰，然后没有风的时候缩下去以后，水也不会流动了。没有风推动的时候就缩下来，水不流动哦，那个死相现前，死人样啊、哦。那再来，火大消失了，也是死人样，然后水大开始干掉。你看，依他洗吧。你要长得肥肥胖胖的，也要依他起，也要靠很多因缘，也能不能是不是要依他很多起？所以要无我，对不对？色受想行识都是无我的，这个我根本都是假象啊，它是虚妄的，不实在的。好，好，既然是要依他起，色受想行要依他起，能不能主宰年轻？没办法，青春美丽不可能，快乐存在也不可能，哦、想运也不可能做主，行运也不可能，事运也不可能，所以能不能自由做主？不可能，所以 不能自主，是不是无我？这个我们用火种居士。的那一部经来破，了解吗？佛种居士那一部经就一破，佛陀不必七个全部讲，他找一个来破了，就破此众生的自我了。哦，有智慧的人一闻到一个破的话，他全部破了，没有自我了，那只是假名，只是无因合的一种假名而已。好，快乐吗？因为如果真的这个我很快乐的话，为什么结婚以后通常不是好日子过？我最近才去又特别去注意说，为什么女众会比较苦？哦，但是男众都会短命，奇怪了，女众比较苦。啊，女众是因为从那个父母亲那边嫁过来的嘛，哦，我们已有结婚的啦，从父母亲那边她嫁过来，那个夫家这边，她依靠丈夫，结果丈夫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个女众，她离家以后所那个内心的那种转折哈、哦，要做个孝子，又不能。注意做太太的那个心理变化，然后太太就很苦，太太很苦，那再来了，如果维护太太的话，父母很苦，维护父母，太太很苦，哇，怎么办？两个女人都苦，说这做女人很苦的，最好是什么？不要结婚，不要结婚，你没有面对婚姻，那你就免掉这个家庭的苦，再来就要做事业的苦。真的有一个女众跟我讲这样，她没有结婚的，她说：“哦，还好，哦，我看我那些姐姐们都过那种苦日子，我没有结婚，我过这种好日子，我只要忙工作的烦恼就好了，差很多啊。所以家为牢笼，是烦恼所住的地方嘛？笼，现在不会写笼。” 对哈、哦，是这个注音吗？乐无翁龙是这个吗？因为现在都学那个汉语拼音了，汉语拼音龙是这个。大陆是用这个，大陆是在全世界现在已经通行了，他们就写这种拼音法。我打那个大陆的简讯了，打多了，所以现在已经不太注意这个。我摸摸，其实女众很苦啦，男众一样苦。哦，结婚的时候苦，还没有结婚的也苦，通通是苦啦，反正三种苦嘛。苦苦、坏苦、辛苦嘛，没有什么一个快乐的。所以有我吗？我一定要是快乐的，能够掌握吗？所以不能，所以它是苦，所以无我。从这哪个角度，我是清净的吗？你不认为清净的，为什么会打扮化妆？如果你认为清净的，再怎么打扮还是。不清净的那还要吗？哦，还记得有几个不清净的观法？我们恢复一下记忆哈、哦。一个是牲畜不净，对不对？如果清净的话，那个母胎里面，我们以前在母胎里面那个地方是清净吗？不清净，哦，不要讲太白了。种子不净，父精母血，那是男女的一意心才生起这个东西的。你看阿罗汉根本没有那个欲望了，不生起那个东西，所以种子不净，哦，那个是因为欲望而生起的。好，那个自性不净，身体里面血肉啦，这些皮肤以内的东西，通通是不清净的嘛。哦，五脏六腑通通不清净的，从头到脚底，通通里面通通不清净的，那个叫自性，藏在里面的东西不清净的哈、哦。自相不净，你看。这个会出油，夏天油特别多，然后流汗，冬天也会流汗。那只要衣服一穿在身上，都要洗衣服。头上有长头发就要洗头发，不洗很难过，是不是不清净？即使那个古代那个什么香妃，说身上会流香，汗是香的，她照样洗澡，因为她会黏黏的啊，是不是不清净？然后流出来外表的，你看九孔不净、啊、所以他自性不净啊，究竟不净，到最后如果死的时候身体胀起来难看的、啊、那即使烧一烧还是那些骨头不清净的，究竟到最后是不清净的。所以这个人是有我吗？没有我了。那个最近我去跟他念经，然后那个办丧事的那一位跟我们其他的师父们讲，他说那个棺木搭烫的时候盖棺木把它封死了嘛，然后里面有放了一个塑胶亚克力的那个壳、哦、很密了，结果要放进去之前他都有看啊，因为葬仪社里面会看啊，这里面死的是一个美女啊，很漂亮哦，真的很，他说很漂亮哦。然后这个因为这个亚克力的盖得很密的时候，里面的美女死的美女哦，当她死的三天以后尸腐臭啊，尸那个气会爆了，气爆了又把这个亚克力都爆开，然后棺木都撑开了，撑开要重新放啊，就把这个撬开以后、哦、他说这个美女的这个眼珠子嘣跑出来了，里面已经崩了，崩裂开了， 清净吗？不敢想象，这是美女吗？他说：“哦，没有美女，不净观。”爆开了，眼睛都凸出来这样。所以啊，有没有我？没有我，不是唯一的，不是常恒不变的，没有实我，实有的，啊，没有独立存在的，没有不能做主，苦的，不清净的，都找不到我。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受所受的这个所取的这个自我，实际上是假的。这个我是空，我空，哦，没有自我，那只是假名而已。这样知道吗？好，哦，好，那我们先到这边为止，休息10分钟。